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哥罗西书。上次做了一些概论方面的介绍。哥罗西这个地方城市不大，能量不小，很小的一个城，现在在历史中早已经消失，成为废墟。但是这个城在后世曾经出现过好多个异端，不知道为什么哈，它出现过好多个异端，许多的那些思想都混杂在这里，无论是那种迁居过来的犹太移民带来的影响，还是说后来深受了希腊，特别是柏拉图的影响产生的一些异端，总之就汇聚到了这个小城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回应了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许多问题。今天所他回应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了一种受早期诺斯替主义影响的一些思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在重点的是保罗在讲了基督论，这也是圣经当中关于基督的论述可以说最权威、最精彩、最深刻的地方之一。提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谓的像就是形象，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形象这个词在原文其实在中文也是类似哈，形象的意思就是说是那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是一种代表，是一种尊贵和权柄的记号。我们和上帝的儿子的区别和联系都跟这个形象有关。我们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吧？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形象，是不是？就像希伯来书也提到，他是神本体的真像。所以这里的这个像的意思就是在说他本体的真相，他就是这神本身，而且他这是首生的。首生的这个词的意思也是在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用词，好让我们知道他不是受造的，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不是受造的，他是咱们刚才的孩子宝要理问答，好像包括尼西亚信经哈，咱们的尼西亚信经好像正好提到这一节，是吧？啊，他是受生的，受生的。我们常常说哈，生命才能生出生命来，是不是？人生的是人，但人要造的东西，你就是造的那个东西再像人，它也不是你生的。所以用生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特别在说它是父所生的哈，它是首生的，它是第一个生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与父同等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不是说他是所有受造物中的第一个，千万不是这个意思哈，是说一切受造物都是基于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是借他造的哈。就像这个像的意思也在不同的经文中有多次的呈现，使徒约翰也是在他的福音书中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就是说，这是上帝的儿子，他的功用，他代表着上帝，他与上帝相同啊，本质相同，他又有那极大的尊贵和权柄。当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叫做长子继承制，一般说谁的长子就是家里要继承家业的啊，就是家里边最尊贵的。那么耶稣是神的首生的爱子，是他的长子，也就表示他的权柄是可以说是最高的，他也是那真正承受着万有为产业的，他也愿意将这基业分给我们。好，所以这个首生刚才已经说哈，是说他是天父生的而非造的，强调的是他的位格性，他的独一的性质与万物都不同。然后这里边又提到了几个词哈，说这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借他造的，为他造的。这三个希腊词呢，就是这括号里的三个词哈，中文是试着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对应一下子，什么叫做为他造的，什么又叫做借他造，靠他造哈。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有一本书哈，叫做《魔戒》，是吧？它的前传叫做《霍比特人》。 那么这一位托尔金先生，这是非常伟大的哈二世纪的文学家。他起初写作这个中洲世界的起因之一，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他就是要给他的孩子们想要创造一个瑰丽的这种童话和神话世界啊，在里其中徜徉。其中他家老三那个小克里斯托弗·托尔金，后来确实终身就来整理父亲的遗著，将这个世界不断的去完善哈，好像前几年才刚刚去世。所以就像这种感觉一样，你想哈，天父这个世界是为他的儿子造的，对吧？是为他的儿子造了这个世界，他是多么的爱他的这个孩子，这是为他造，又是借他造的。那么借他造的，这就表示耶稣在这种造物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参与在其中啊。等一下我们还会是在特别的提到，又是靠他造的，他也是他的，你如果非要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解释，他既是那个动力，也是那个目的，是吧？也是那个形式，也是那个质料，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所造的。那么为什么保罗突然强调这么一件事情呢？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什么叫天上的地上的呢？是不是你想的就是飞鸟走兽？那么什么叫能看见的和不能看见的？能看见的是这个物质世界。什么是叫做不能看见但也属于受造物的呢？ WiFi 信号是吧？还是无线电波还是什么各种的能量场是吧？人眼的可见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哈，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东西其实是不可见的，人能看见的那一点点只占这个光谱当中很窄的一个序列的啊。但是在这里其实还有别的意思啊，因为接着后文提到说什么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可能我们大家会比较下意识的觉得啊，这就是说那些个领导或者说政府或者是有权柄啊。但是在这种原文当中实际上这几个词是有一点特殊的指代的，也跟这里边说的天上的和那不能看见的有关。这里指的是天使啊，这里说的是天使。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关于天使的一个事情呢？正是因为在哥罗西的教会当中开始流传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说，你要注意哈，就是往往说异端，它不是说赤裸裸的全是谎言，它实际上是基于某些真理，然后给你再推进几步，再加一点东西，就是它变了味道。假如有个人跟你讲说上帝的创造物当中是有天使的，这句话错了吗？没有错，是吧？然后我说天使的能力是很大的，这个错了吗？也没有错。那么天使比你更接近上帝，所以天使可以帮你更接近上帝，你就知道这个味儿就要慢慢变了，对吧？你就开始发现有一种说不清的一些东西要出现，于是甚至就有人开始说，与其敬拜那个遥远的看不见的上帝，我是不是去敬拜那种似乎是更接近我们一些的天使呢？这就是成为当时流传在哥罗西教会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应该说跟柏拉图都是有关系的哈，他在那个体系当中等级的分明，按着一种序列的逐次上升，影响了很多人的这种思想。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哥罗西这一卷书卷其实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分，是保罗在去论述天使以及跟天使有关的一些议题。其实在希伯来书的第一二章，你会发现有一个大篇的论述说基督是超越摩西又超越天使的，是吧？这个话题在我们今日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离题甚远， 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即便是有些人听过某些异端受过某些影响，大概没有人说敬拜天使啊，但是在当时这却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而且就是在今天你也别说这个问题完全就不存在。实际上有一个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是吧？应该听过这个异端哈。这个异端给你传讲的好像也头头是道啊，在这个国外也是两两一群的出现，剃个那小平头，就是东北的炮子头，是吧？小伙穿个白衬衫，板板正正的，哎，很有礼貌的挨家挨户的敲门，去给你传讲这件事。你看他说起来以假乱真的，好像也拿这本圣经，但是基本上追问下去就会露馅，因为他的基督论里边，他根本不认为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是首生的。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在给你传讲的是基督是一位大天使，是天使长，可能就是加百列，甚至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们说这就是从古到今天这件事情都能够遗传下来的啊，都能够遗传下来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论述说基督也超越天使，你可以看到哈，到了第二章的十八节，保罗点出这件事了，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或者另一个译法其实更加的精准，说这等人窥探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啊！你可以看到这是保罗明确的说出来有这个问题了，是吗？所以在当时的早年的理论当中，就有人说天使分为很多层级，这里边提到了几个名字，所谓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就是哥林多人所传说的那种天使论当中的对于某些层级天使的称呼。等到了中世纪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一个人叫做丢尼修，这个丢尼修有人说他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希腊的官，那个小官叫丢尼修，当然再到了后来的考证证明那个人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假冒的哈，伪造的，不是教会的或者说圣经中记载的丢尼修，但这个就叫做伪丢尼修哈。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就叫做天阶序列，他就在里边提出了一个天使分为上中下三级。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你发现好像我们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啊，是吧？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他在这里边说这上三级的天使就是萨拉弗啊什么的、基路伯呀，还有这种叫那个坐天使，就叫有位的哈。然后什么中级的天使中就有这主治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主天使，什么立天使啦，执政的就是能天使，下三级有全天使，然后天使长，最后那一级叫天使，日常所知道的那些天使是可能最低级的。这一本书曾经在中世纪非常有影响，非常有影响。所以说哥罗西的这种早期的异端它阴魂不散的，在中世纪就有一位教皇叫做俄我略一世哈，这是在540年到604年的这个人，他在他的福音书注解当中就是赫然写过这么一句话，那些将天使作为榜样的人将接近他天主的领域。你想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叫你效法天使，对吗？是不是以他为榜样啊？你效法天使你就可以更接近上帝。为什么？因为天使是服侍上帝的，而天使离上帝更近，尤其那上三级的天使什么什么的哈，这就是你注意，这是个理论，是它真的会存在的哈，真的会存在的。这种三级九等论，这在早期的基督教当中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也就会让人发现哈，当圣经不熟，人们对圣经不是特别真实了解的时候，这些特别奇谈怪论的、引人遐思的一些事情就会出现。正如保罗预先就说明的，这些人去窥察他们所不见的，是任着自己的欲心啊。 所以甚至于哈，甚至于在这里边，这个伟大的阿奎那啊，都是在这里边有所给这个天使论加分的。当我去翻阅他的这个神学大全中，你会发现有大段的篇幅就是关于天使论的。这里我不能说给你反复的来去读他的意思了哈，他是给你去细分说天使到底分多少级，天使是否有理智，是否有情感，天使对神的认知是否是全备的，是否是更高的，是否是更纯的，甚至于什么一个天使是不是认识另一个天使，就是你也会知道这哲学家的这个思路真的是我们普通人理解不了的哈。他是这种全面的把亚里士多德哲学贯彻到了基督教的方方面面当中，难怪说阿奎那被称为天使博士哈。他在天使论上确实有很独到的一些个推导。可是呢，这种天使论哈，加尔文哈，宗教改革的精神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要从经验哲学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基督教哈？我们与天主教有别，是不是？这种的精神是什么呢？是一种对繁琐的经验哲学采取化繁为简的精神。你想那个天主教那一套救恩系统说的是不是很繁杂，看起来很恢宏的，又得有功德，又得有各种的赎罪的方式，又得有各种的告诫忏悔什么什么的，结果是路德一语中的，是一个化繁为简的操作，说唯独因信称义，是不是？同样加尔文在论述敬拜天使的时候说，神叫天使来施行他的大能和良善，并不是为了与天使分享他的荣耀。同样的，神应许借天使帮助我们，并不是要将我们把一半的信任归给天使，另一半归给神。我们要远避柏拉图那个借天使接近神以及敬拜他们是为了亲近神的哲学观，这说的就是那个俄我略了，是吧？这就是从亚当至今那些迷信和过于好奇之人企图加添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迷信的人是极度没理性，人家说个啥你就信啥，想信啥就信啥，而好奇之人是过度有理性的人，是不是？理性太强了，什么都想知道，用他的那个理性要解读万事万物，就会出现一些个问题。所以按照圣经启示的，圣经中常有个词叫做它的规模，按照启示的规模来信，这种合乎中道应该说是世上最难的事情。规模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圣经给你看的就是这么大，你既不该把它扩大，也不该把它缩小。就像你要是做一点翻译的工作，有时候你把一句话从英文往中文翻，你发现它很难翻译，它模棱两可，它有双关，它有多重的意象在其中，那你就要保留那种模糊性。它原来多模糊，你翻译过来就多模糊，你不能让它更清楚或者更不清楚。所以传递神的启示这件事就是如此。比如天使，圣经中的确是提过天使，这个毋庸置疑，可是也的确没有说那么细，对吗？他如果与我们的救恩，与这个世上的那些重大知识有关，非常有关，特别有关，占住一个核心的地位，那么圣灵为何不把它说得非常详细，是吗？所以我们关于天使可以清楚的知道有几点：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也是受造的，甚至天使曾经堕落，也就是魔鬼撒旦和一切邪灵污鬼的来源。天使不承担救恩，神救的是人，不是天使。天使没有形体，但有时候也似乎可以以某种形体显现。可能圣经说的大致也就这些了，是吧？没有讲更多。可是当人因着好奇心去窥探这些事儿的时候，一念成魔就会出现的啊。所以当这个加尔文去论述天使博士的理论的时候，他没有点名，但他是说，那些敢于数算天使数目和等级之人，应当面对他们没有根据的说法。这就是加尔文比较客气的一个评价，是吧？敢于数算天使的数目和等级的人，他需要来面对他们这没有根据的说法。加尔文是公开讲过，他不承认那个丢尼修的作品 真来自于圣经中那位丢尼修。甚至于咱们也得公平的说，其实到了今日，在当代，就是天主教内部的体系当中，也不再承认这些天使等级论了，连他们也不承认啊。所以在今日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极大的分支啊，似乎在这一点上也算是有某种共识，没有人真的敬拜天使了啊。但在中世纪，在古时，它曾经成为一个隐患，而在今日，在什么耶和华见证人等等异端当中，还是阴魂不散。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二章他会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圣经的启示有时候让人觉得，哟，这个太怎么说呢，太没有味道了，是吧？这个人喜欢听重口味的东西，你知道吗？喜欢吃，喜欢听，喜欢看重口味的，那些特别平淡的东西会让人，圣经说那个耳朵生茧，厌烦了那纯正的教义，是不是？人心就是如此的。以前我老举一个比方啊，比如说假如一个人想要来减肥，你知道纯正的理论就是少吃多动，是不是？这是纯正的理论，可这个理论它就非常让人觉得可厌，因为就好像没嚼头，不重口味，反倒有人给你跳出来说，哎呀，你每天拿一个红绳在身上绑成这个形状，绑上三道，一次20分钟，然后再牵一个粉红色的北极熊在那逛，你就可以减肥。哇，越奇怪的越会吸引眼球，是不是？越会让人觉得这个有意思啊。哎，这个不妨一试。他人这就是人心哈，人心天然那种偶像的工厂，天然的那种好奇心，天然的想要窥探他没有见过的这些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一样，甚至是更多了哈。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理性很发达的时代，这里的理学这个字在原文当中，你懂一点希腊文英文的你都知道啊，这就是哲学，就是哲学啊。在当时受影响比较大的，也别当时了，可以说整个的西方世界从古至今的所有的哲学之争，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嘛，是吧？或者是结合到一起，或者是两个路径。后来的一切哲学家都是给这两位做注解的，对吧？就是这么一层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这样人的伟大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独自的在那个没有前辈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开创了太多的学问，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但他毕竟他不是信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些哲学理论当然有大量的这种普遍恩典在其中，他的那些逻辑学直到今天还在用，我还教过呢，是吗？他的贡献绝对是无可比拟的，他也是博物学家，他也是关于科学方面有很多的见地，伦理学简直是一个无所好像一个无人间来说无所不知的一位这样超人一样。但是当他的哲学成了事实上天主教的核心哲学之后，其中的这位巨擘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万事万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产生了一些让人不安的趋势。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这只是一个太明显的例子而已，有很多其他的例子那争议就比较大了啊。所以基督超越天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保罗其实真是有那先见之明，圣灵给他这样的能力。保罗同意说天使分为一些等级吗？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无论他是不是有等级，圣经说的等级唯独出现过两个，一个叫有一种加百列和米迦勒叫天使长，是吧？其他叫天使，哪来的九级？这个话哪来的？的确也有基路伯、有萨拉夫、有这个名字，那是不同的功用还是不同的等级？所以保罗在说这个话的意思的时候，在的第二章他自问自答的解释了给你。比如他说2章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就是你所敬拜的这些所谓执政的、掌权的，甚至假冒天使的名义，其实是堕落的天使的魔鬼，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受造物，一个灵界的东西，都是被基督战胜了，是吧？掳掠了，击败了他的权势。 所以他不是在告诉你保罗承认他的这个意思。保罗有时候就会按着你的说话方式，以一种非常的淡然的一个角度去描述他啊，就类似于假如说这些迷信的在比如说中国哈，老百姓倒是咱这儿不存在什么崇拜天使这种说法，但是有那拜玉皇大帝，有拜如来佛祖的，有拜什么有观音菩萨的，有看了个哪吒要拜元始天尊的，是吧？那保罗的意思就好像是哈，稍微的意义一下的意思就是，不管你什么玉皇大帝、如来佛祖、观音菩萨，一律都是受造的，是吧？也都不跟基督可以相提并论，也都被基督把他掳掠了来。他没有去讨论他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件事儿。你要注意区分，就是一个受造物和他自称他是谁和他实际是谁，这里有区分的。假如今天大街上咔过来一个人说，你好，我是秦始皇，给我打50，转给我，我要穿越回去，那么他肯定不是秦始皇，我们相信哈，但他肯定是个人，他是个骗子，是吧？所以你要注意，很多的邪灵巫鬼就会利用人心的迷信，他可能向你说他就是观音菩萨，这有可能，这不是说观音菩萨存在，你懂吗？这不是说你面前这个真是个秦始皇，我说我火星来的，这是你随便说的，你是有一个存在，但你这个存在不是你自称的那一个。保罗只是在不去辨析这些，说不管你谁谁谁，你都是受造的，你跟基督这位首生的在万有之先的这一位，你没有资格相提并论，而且不管你有什么能力执政掌权主治，都会被基督掳来哈。这就是化繁为简。保罗也学惯他那个时代的，那不叫中西，学惯两西，是吧？希腊希伯来他都精通，他懂那些，他不是不懂，但他用简单的方式，用那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你基督论，弄清楚这些可以修义，就这样的意思啊。紧接着他就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万有就是一切受造哈。这一句话比较明显的是在呼应在箴言书当中的第八章啊，大家应该很熟悉，叫智慧颂，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第一人称，从亘古，从太初，从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地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不断说的是生出来而不是造出来，是吧？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的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好像说军师谋士 总指挥，就这种意思的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一段箴言书中的智慧颂常常令很多人迷惑不解，以为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解释，因为一般的解释说这是智慧，是吧？这个智慧好像以一种唯实论的一个角度，在没有创造物之前，没有对应实物之前，它就存在。但是这种的说法，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你才发现他真正的意思恐怕倒是指着耶稣说的，这唯独耶稣配得上这里的所有形容，生的哈，而且是万有受造之先。那我们就知道万有之先的那就不属于万有，对不对？万有之先的就不属于万有，能够造这些物的人，真正意义上造物的人，他就不是受造物啊。中国古话也有叫做物物者非物，冥冥者非冥哈，也有这种说法。你说不对，我也可以造一些东西，你那不叫造，你那叫做拆、组合、改变。你能凭空造吗？你是不是造不了？我们人类能造的，是不是都得把这种材料拿出来改变个形式，变另一个东西嘛？这是我们的，那叫制造，那严格来说叫制造，那不叫创造。创造是唯独神能够做的事情啊，而基督是在这里参与到其中的工作。所以在这其中，格罗西人 就会有一些人专门说基督也是众天使之一，他甚至他在某些天使之后出现的，也不认为说耶稣是在宇宙创造之前就有，传讲这种事情。后来的诺斯替主义不就是把这个东西推到极致吗？说那物质的耶稣、肉身的耶稣是一个比较等而下之的，他那位诺斯才是比较高的那个灵知的绝对的纯粹的神，他给你彻底的分开哈，按照他那种等级理论、层级理论和不可见的比可见的更高贵这种理论。基督教就是有力的匡正了所有的这些可能来自柏拉图但是被严重的偏离了的这种理论啊。他在万有之先，就像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前节说万有靠他而立，然后希伯来书说他的基督是在托住万有。其实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现代所谓的物理学，真有一个叫做试图叫万有理论。当牛顿第一个指出来说天上太阳月亮星星转的那个力和地面上苹果掉下来的那个力其实是一种力，这就是一种化繁为简，这就是一种把那种繁杂的那种天体理论托勒密的那套东西啊，给你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好像太阳系一圈同心圆是吧，来解释这个世界。同样的，天上的力和地上的力其实是一种力，而现在人们发现世界上基本上就有四种力哈，叫四种基本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什么弱相互作用力，就是电荷当中哈，电子啦原子当中存在的两种，然后还有万有引力，还有一些其他这种力。世界一共就四种力，现在把后三种现代的科学最先前沿的科学把它统一到了一起。科学家们的终极梦想是创造一种万有理论，能够把这所有的几种力全部捏合成一套的方式，但现在它是冲突的。最大尺度的相对论的那个万有引力的那些描述跟最小尺度的量子力学的它往往是冲突的，统一不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的用词也好，是这里的实质也好，宇宙是怎么在运转的，你觉得太阳东升西落没有给你掉下来，当然是也可是地球掉向太阳去，没有发生这件事的原因按照圣经所说是基督托住了万有，万有在靠他而立，这宇宙的运行都是被基督托住的，那么他就不属于这个宇宙本身，他不是受造物，他的肉身是受造的，但基督是在这之先就存在的啊。你不能说啊，耶稣在万有之前就存在，你说那万有之前哪有耶稣这个名字，这个名字难道不是天使告诉他的母亲给起的吗？这话不能这么讲是吧啊，我们敬爱的女王1926年生的，生她的时候她就叫女王啊，是你用现在来称她为女王，说当时这是个语言的问题。而保罗在这里精准的说出了基督是在万有之先他就存在的，这是他的神人二性。再接着来说呢，就是提到的说他是教会的全体之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为首，为首就是为头，我们常说的就是头啊，元首，元首的意思就是头，它是头，头和身体的关系，这是一种生命的合一，这是我们常常坚持的一件事情，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你看新约中有多次这样的说法，表明那种合一，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身体上还有各自不同的肢体，各有功用，这是个完整的人的一个形象，一个生命。所以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而且又提到一个原始，这个原始呢就是圣经中多次提到的哈，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翻译成希腊文之后用的起初就是这原始，也包括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这个太初也是这里保罗所用的原始一词，就是在说基督是那首啊，他为第一，他是一切的原动力，他是起点，你可以用今天的这些类似的话去形容哈，他是开始啊，这是基督的意义。而 这里说他是死里首先复生的，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说他是那出熟的果子。有人可能会觉得疑惑，怎么基督是第一个死里复活的？远处在旧约就有 死人复活是吗？近一点说，基督亲手复活的拉撒路难道不比他的复活更早吗？但是只要问你一句话，那些曾经所谓的死里复活的人是不是后来还都得死啊？拉撒路后来死没死？肯定死了吧。但是复活而不死的是不是唯独是基督啊？这个意义上他是死里首先复生的，那个真正的死和复活，我们将来是会像他一样复活之后不再尝死味啊，是吧？所以不要混淆哈，他是死里首先复生的，说的是他是那出熟的果子，他的一切事上都在为首位。为什么如此呢？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又是在暗暗的在回应这个哥罗西人那种天使论的异端。因为希腊哲学或者说是他们所跟从了的那种异端，为什么把天使分得那么细呢？甚至到后来给你归纳出来什么九级啦，更多级，他认为这种层级更丰富，才能彰显出各个不同层面的那种丰盛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越分的细，那种范畴领域它的子级它的同属越细，才会让整个的这个世界似乎看起来越绚烂越丰富。保罗并不否认世界和人心和智慧是应该绚烂丰富层次多样分明的，但他反对的是那些把那些细分了之后的什么天使啦人啦都定义为神的这种操作。保罗简单的说，因为上帝喜欢叫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里面居住，无论什么丰盛，从哪一个级别到最高的级别，这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里边的，有了基督就会有这一切。所以我们再次说，保罗的基督论是一种万有理论，它是在涵盖所有的这一切的啊。然后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说地上的跟自己和好了，那是人类哈，这个按下不表。这里所谓的天上的也与自己和好了，这天上的还是应该是在说天使。甚至有人说，那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是不是也在其中呢？这些受造物没有位格的这些受造物，它也没有犯罪啊，谈不上和好的问题，对吗？天使与神的和好是什么意思呢？天使与神的和好，首先哥罗西的异端我们已经再次说了，他们在强调一种天使分级，你有多重的中保，可以层层传递上帝的旨意，你不能越级上访越级祷告的，是吧？你的这个祷告或者你的事儿托这个低级的天使，这天使好像是怎么，他是保安呢，是开门的呀，他传递给天使长，天使长再往上传，传到最后到了上帝那里，如果他愿意垂听，再给你层层下发，这不是把人间的这种统治模式平移想象的倒推到天上去了吗？对不对？可是保罗说他从天来的启示没有这种东西，你唯一的中保就是基督，你借着基督就可以向上帝祷告，上帝的旨意透过基督耶稣也让你清楚的看到，这是保罗的用意。所以你看加尔文的评论，保罗在刻意驳斥那些幻想天使可以做中保的人，那些人以为可以借着天使开辟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所以不要去拜什么天使，什么歌词给你唱的，我找一位天使守护你啊，可以，你可以这样唱，但是你可别找，你有就是有，圣经是好有那个意思，每个人有一个守护天使，但不是找来的，那是上帝给你派遣的，对吧？找你也找不来，你非要去找，你非要去找，找来那可不是天使，大概率是魔鬼，对不对？为什么天使需要跟神和好？很多人说，是说魔鬼跟神和好的意思吗？ 堕落的天使跟谁和好？你觉得撒旦能跟谁和好吗？和好不了。这里说的是没有堕落的天使也需要与神和好，没有堕落的天使也不是完美的受造物呀。你可以看希伯在这个约伯记当中有这么两节经文，约伯记的4:18说，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你看他说神不信任他的天使使者吗？何况人，这里说的是使者就是天使了，是吧？也就是说天使也可能是愚昧的，或者说即便以人来看非常聪明了，但他跟神比他还是愚昧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天使也有自由意志，也可能堕落，他们也需要跟神和好。这是简单的一个回答，不能再深入说了，再深入说又该进入到无穷无尽的辩论了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在说天上的与自己和好是保罗的什么意思啊？然后保罗下边就提到了归结到了人间的这福音，不再讨论这天使的事情。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你注意啊，你们说的是所有的基督徒，但是全世界的人当然在这个范围内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前，你是不是与神隔绝的？是吧？而且因着恶行，很多人说我虽然没信主，其实我人还不赖，我没有那种重大的各种的违背十诫的那种罪行显露出来。我们承认能够显露到那个程度的还是少，但是下一句话就把所有人就定了罪了，心里与他为敌。实际上过去的人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想犯罪的，心里都是在与神为敌，就是与神的律法为敌，你只不过没那个机会，对吧？你看到人家贪污了个几千上亿的，你只是没坐在那个副行长贷款部门的那个位置上，你在那儿你贪的一分不会比他少，你没犯奸淫，只不过说不好听，你这个男生你可能长得不够帅，女生你不够美，咱们说难听点就这个意思啊。你没机会，可不是你心里不想犯罪，人的心里都是在与神为敌的呀。这才说是那种神来要来针对的是人心那个灵魂的玷污死亡，不是外在的一切。但如今他神啊，上帝天父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其实这句话给你感觉好像有点像重复多余似的，因为他不直接说借着基督受死就完了呗。你说借着基督的受死和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这两句话有区别吗？死不就是说肉身的受死吗？当那些传讲天使这天使那的时候，这句话就可以回应你，天使没有肉身，也不可能为你受死，是不是？而那些诺斯替主义推到最后，他是不是在说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幻影，没有肉身？所以当他说基督是肉身在受死的时候，他就在说这是个历史性的事件，这是这位神人二性的耶稣真实的那个救赎发生。所以后来像使徒约翰也说，凡灵不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异端，就是可咒可诅的，对吗？就是有不同的几个倾向。你注意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倾向于否定耶稣的灵性神性，非肉身的那个层面，认为他就是个人，纯纯粹粹的人，他绝对不是神。可是古时不是这样的，古时在那个柏拉图的影响，在这些异端的影响之下，人们拼命的来说耶稣是一个纯粹的灵，哪里可能有这么污秽的肉身的。你知道这是东西方的不同的进路啊，是吧？神人二性在同时的回应这两种方向的异端，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的肉身受死来叫我们与他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而这核心的问题不要弄得那么繁杂， 就是福音。如何能够来实现、兑现、呈现出这一点来？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具体来说，保罗的意思是，他在这儿给你确认一下，借着圣灵的权柄，你们曾经从以巴弗这儿听过的那个福音，它就是对的，后来再传的那就是错的。你们这个老师，你们的这位带领者哈，他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同样跟我们其他人传给到当时的天下各地的福音，它是一个福音。我保罗也是这个福音的执事，他要你去定睛在这个实际正在进行时的发生的这场福音运动，在当时的所谓天下，就是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哈，传遍了这天下的。至于说这里的传给普天下万人听，我在以前讲三提哈，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的时候有专门提过哈，传给这里说凡受造的人听的意思是万国万族万民万邦各地都有人听过福音，都有人，每个界别族群领域内都有人听过福音，而不是说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听过福音。你要注意这里的区别。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想借着这互联网，借着这无线电波，各种的福音电台，借着这出版发行书籍发到全世界，我现在说福音传遍了这个世界的六大洲，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我说传遍了这个世界的每一片的土地，你可以这样说，但这不代表说这所有的受造的都听过福音，那不是这个意思。他传到了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吗？中文版的圣经出现了，然后有这么多的教会出现，但也就是在中国也还有大量的人就没听过福音，对不对？所以传给普天下人受造的这个话，不要去变成一种很抠字眼的一种，好像很抬杠的一个意思哈，因为再推下去就会推出普救论来的。每个人都听过，每个人都听过，每个人就要受拯救，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没有再说这个意思，他就说这福音已经传到了各族各民各城当中去了，就是这个含义。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总结它，让我们来去思想哈，其实就是这么几件的事情。当我们去思索这个人生百态的时候，人间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去阅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我们会不那么在意的。像我们家这周的家庭敬拜读到一个诗篇的96、97，那个地方你看诗篇有好多的这种结构，第八篇也是哈，很多的19篇也是，很多诗篇都是这样的。你看它前半部分颂赞创造诸天的上帝，是不是？这些太阳如何，这些月亮如何，雷电如何，是吧？诸天传扬他的荣耀。哎，后半部分他就会说人间，是吧？他跟人是如何，他的律法是如何，这两者是统一的呀。这就是圣经的那种哲学，这是圣经的那种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阿奎那是很伟大的。什么意思呢？因为阿奎那所对抗的是当时的阿拉伯，当时比较兴盛哈，阿拉伯的那帮哲学家大概给你搞出了一个平行理论，意思就是说可能天上的事儿是一套理论，地上的事儿是另一套理论。我们在什么清真寺做礼拜的时候是一套方式，在人间去拿着大弯刀砍人的时候那是另一套理论，这两个不冲突，你随时切换，你双系统。但是基督教是一元论的，你注意是不是？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我们深信了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和人间做事自由市场贸易的规律和人情世故，两个人沟通的规律都是这同一位上帝所出，是他所造的，他之间必然是不会冲突的，他是可以和谐的。在这个意义上阿奎那这样的人在试图解说万有，只不过以他那个年代来说，他的哲学的装备已经是同时代人的极致。可是无论是科学的演进发展还有这些思想的推进， 它并不比今天的任何一个中学生的科学素养更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圣经早就已经说清楚哈，谁在托住万有，是基督。这个自然界宇宙这些力都甚至在这个意义上，那是基督在托住他，没掉地上，没互相怼到一起炸了，是吧？是基督在托着他，同样这位基督在拯救人，所以这位基督就是来整合这万有的一切。我们也必须说，这些个神学家们，这个伟大的序列当中的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也都是这样来解释的，只不过有人的侧重点不同啊。基督是如何来托住万有的，所以让我们的心要明白一点，我们不要过那个割裂的生活，掌管自然界的也是这位基督，掌管人心的还是这位基督。你不要把你的日常的工作认为那是另一套体系在运行，然后你来到教会，你摇身一变，你穿那个衬衫，打上你的领带，拿上本圣经，你就是基督徒，放下圣经，你就是外邦人。基督教不是这样，这位基督掌管万有，一切都在他的里边，不外乎他啊。同样，谁是教会的元首呢？人特别需要有个主心骨啊，没有了一个主心骨就不好办啊。最近我们踢球发现可能我们的球队少个灵魂人物，那天我看了一个报道还挺感动，从2013年的时候在重庆有一些业余橄榄球爱好者，在一个美国外教叫什么克里斯的带领下，就这根本就不懂，开始练橄榄球，练了2年拿到了全国业余橄榄球的冠军。有一个核心人物多么重要，这个核心的人，这个头，后来他离开之后，这个球队分崩离析，现在各奔东西啊。同样，教会有一个头多么重要，可是人心就是这样的。摩西上山40天的时候耐不住寂寞恐慌，所以甚至百姓要逼迫亚伦造一个金牛犊来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来带领我们。人间金牛犊这种倾向也是不断存在的，比如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嘛。好像加尔文也说，天主教徒为了支持他们偶像的专制暴政，宣称倘若教皇不作为元首治理教会，教会就没有头。然而保罗甚至不允许把这种尊荣赋予天使，天使都不能做头，你一个人你做什么头？你记得在启示录当中也好，是在这个在礼书的也好，当这个人情不自禁要去拜天使的时候，那天使说你不要拜我，对不对？天使是懂事的，是人不懂事，所以天使都不能做教会的头，什么人间呢？搞个教皇是什么意思？这会把教会变成残缺的，因为只有基督宣告了自己拥有头这个头衔，基督也确实是履行了这个职责。当然加尔文说，我也清楚知道他们逃避指责的方法，他们宣称教皇是代理性的元首，然而元首这个词太令人敬畏了，不能传递给任何一个必死的人类，在任何借口下都不可以，甚至是尤其在没有基督命令的情况下。他特别点了个人，他说这个格里高列还算是谦虚一些，他在书信中就说，彼得确实是教会中的主要肢体之一，但他和其他使徒都是同一个头之下的肢体。你知道天主教的教皇制是归结到彼得认为是他们的第一任教皇的。你讲话，你去看圣经，你当面问问彼得，他自己会同意他是教会的元首吗？是吧？他是12使徒的头，他是教会的领袖，而元首这个词是唯独基督才配有的呀，对吧？所以我们一样哈，人间总是在不断的试着给教会找一个基督之外的头。英格兰的改革，宗教改革，是因为这位亨利八世想离婚，跟天主教会决裂，因为天主教会不允许离婚，结果他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教义上来说正确的基督教新教，可他的这个理由实在让人觉得很狗血，对吧？这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就是这样， 那这位亨利八世和后来的历代的英国君主，就是自封自己是英国教会的头和领袖的。同样，也有许多的世俗政府宣称自己是教会的头，教会必须完全听他的一切指挥。所有这一切的操作都是在挑战我们，你到底认谁为教会元首？他既是我们的唯一的元首，也是我们唯一的另一个词叫中保。整个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说天使不是中保，对吧？最主要的是在反击这个问题。同样你也知道，圣徒他也不是中保，圣母也不是中保，教皇也不是中保。我还必须补一句，加尔文也不是中保。你看我老引用加尔文，不是说加尔文是中保，有人就污蔑说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加尔文自己不承认这句话，所以他死后他特意的是要人给他墓都是埋到了没人可以知道的地方，连墓碑都没有，他就怕别人去敬拜他去，你知道吗？这是什么人？这是天主教那些人可以比的吗？他就是怕别人把自己当做了什么啊，敬拜的，如同上帝亲自把摩西埋葬了一样。今天有摩西墓存在吗？没有吧。上帝不要你知道他在哪，不要把任何的人变成一种偶像和中保。同样，教会也不是中保，你要注意这句话。教会是必须委身的，但教会本身不是中保，是吧？是教会要借着基督这个中保来去到上帝那里。你的牧师也不是中保，你那个信主的父母也不是中保，唯独基督是中保。这个的意思就是，你越去爱基督，你才越能到神那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次序，你越是爱基督，这里边所提的这些不包括什么什么圣母教皇哈，圣徒啦，你的牧者啦，你的父母啦，一些神学家啦，阿奎那啦，加尔文啦，你才会爱他们爱得更加的纯粹真实。因为你是透过对基督的爱去认识他们不过是人，你会带着一种宽容的，不会吹毛求疵，但又不会去偶像崇拜的心去爱他。反之，如果你爱上帝的原因是爱某个人，你爱的是他的上帝，不是你自己的上帝，你爱的是他的基督，他不是你的基督，你爱这个人胜过了爱基督，那你将来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你爱的越深，将来你就痛的越狠，因为这个人身上的任何一点毛病阴影就会放大到让你无可接受，你爱的越深就越不能接受，你太爱一个人了，你事实上把他当成了你跟天父之间的中保，你就会倒塌的很大的。所以唯独把基督本身当成那唯一的中保，才让我们对人的爱是合乎秩序的，也是可以持续的，就不会出现了那个带你信主的那个人跌倒了，你的信仰就崩塌了，就不会出现这种事。而那些在你前边的前辈们，基督徒的这些甚至领袖们的跌倒，这是大概率在你的人生中一定会遇到那么一两次的事情。基督才是唯一的中保，在神和人之间哈，只有这一位基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而这里边提到上帝降的天上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也要与神和好。可是我要说，和好有两种。今天这个经文当中，保罗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后来又说，将这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显给众人看，降着十字架夸胜。这里告诉了你，和好分两种，地道和平分两种。我问你，如果两国在打仗，打得惨烈不休，怎么能够来制造和平？和平怎么能到来？ 一种方式就是化敌为友，别打了，咱俩坐下来谈谈，是不是？中间人有一个中保，两相调停，咱俩谈判，放下武器，啊，该赔钱赔钱，该割地割地，如何如何，这样的和平可以实现，是不是？这是一种和平。然而你要注意，还有一种和平，就是一方把那一方彻底灭了，他就和平了，你明白吗？后者就是日本的这种和平，不丢那两个原子弹，他还不投降呢，是吗？所以彻底把他打服了，把他制服为奴仆了，和平也到来了。你要注意，这个在上帝和人间的这些人的或者跟天使的和好当中是同样的意思。有一种和好是基督付上了那个罪债，成了那个中保，谈判了，是吧？赎清了这个罪债了，我们这些选民信徒基督徒跟神和好了，神不再视我们为仇敌，化敌为友了。这个意义上，这就是他说的叫地上殿与自己和好了。然而另一种和好是这个二章十五节所说的，上帝彻底把你打服了，你也和好了，你能不服吗？你还敢不和好吗？已经被战胜了吗？基督都夸胜了，是吧？你这个仇敌完全被击败了，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到了末世审判的时候，是不是世上的一切绝对都跟基督和好了？你同意吗？无论是哪种和好，但是你要注意，我们的和好是哪种和好？你是基于基督的救赎真的生发功用在你的身上跟天父和好了呢，还是说你被打得顺服了，打服了，虽然不能得救，但是也服在这种权势之下了？千万别是后者，对吧？千万别是后者。世上的一切，天上地上有形无形的物，最终都会跟神和好的。但这和好分两种，你是借着基督为中保的和好，还是借着基督为元帅征服了你的那种和好？愿我们都是前者，愿我们不把人间的任何的天使啦，是领袖啦，是人类啦，受造物啦，当做那个阶梯，好像救恩的阶梯一样。我们化繁为简，你要清楚的明白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基督，他所传讲的福音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其他一切都是往往要勾引我们偏离着福音的盼望的。愿这盼望不会偏离，愿这盼望是被他自己的能力亲自的刻印在我们的灵魂上面。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去在这历史当中，在这古圣先贤当中明白上帝你的这福音是如何的传讲，如何的借着这保罗的李巴弗啊这样的提多提摩太这样的早期的教父们的传讲，到了这伟大的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这样的序列传讲下来。主啊，就求你使我们不至于偏离了这起初所听过的合乎圣经的福音，不使我们自己那愿意窥探不可见之物的好奇心占据了我们，也求你使我们也不是因此就反智反理性，陷入到了另一个方向的各样的迷信和狂妄当中。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合乎中道，求你使我们按照你圣经启示的规模来认识你，求你使我们不敬拜天使，不敬拜任何的偶像，不敬拜任何以人来说当得一切尊重的人，却不是以神的荣耀来敬拜他。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有这样的区分能力，愿你使我们的与你之间的和好有基督的中保做那永恒的凭据。主啊，不使我们软弱，不使我们实际上变成了像你的仇敌一样被制服，而不是说在你里边凭着信的甘心乐意的顺服。主啊，我们愿你能够来将顺服赐给我们，而不是这打服制服赐给我们。主，我们就愿你在这教会当中来真正的掌权，是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王的掌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